个事儿，就是那个念念无念的这个问题。您在《白话佛法》里面最开始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您说可以，就是杂念特别多，比如说你把它集中到看电视上，然后慢慢再把从看电视转到学佛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儿在那个佛台前这样念经，有的时候就会杂念挺多的，但是反而有的时候，比如说去走路或者干一件什么别的事情，然后这样边干边念，好像倒没什么杂念，什么都没有，就不知道自己念什么。这个和您说的念念无念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念念无念是一个主要的你心中要修为的一个方法，而用什么方法来使自己念念无念，那是另外一个概念，那是一种妙法。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适应的方法，就是人家说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各种法门。那么你想想看，你这个妙法用在身上，对你适应的、最适合你的，那就是你的方法。你今天能够走一走路，能够脑筋很干净，没有杂念，那你就应该一边走路一边念经，一边做干活一边念经啊。
嗯。
啊，有些人只不过是台长举个简单例子说啊，你看电视思想先集中了，集中到某一个点上，然后呢，等到某一个点上，慢慢的再开始集中起来，再念经，但是也是一个方法，不一定说台长说这方法就适合你所有的人。啊，对对，你就不适合。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愿意走走路啊，然后就能够消，那就是更好了。
嗯，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就是念经要念到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知道哪一句。
这也是方法，傻姑娘，不一定的。有些人根本不要听到自己声音，有的人的心声在叫。像师父念经的时候，我的心里声音你们听不见的，我用不着出声音的，我心里在听我自己的声音啊。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小姑娘，你今天说我今天想去 shopping 去了，但是你心里在想，哎呀，今天 shopping 又下雨，我不去了吧？哎呦，外面冷得不得了。那你，我问你，你听到是谁的声音啊？是不是你的声音啊？
是。
你嘴巴出声音了吗？没有啊。
嗯。
那就叫听到你的心声，明白了吗？
嗯。
傻姑娘，念经是听自己心的声音。千头千，我也大悲心陀罗尼，你自己心里听这声音。一些人思想不能集中的，修得比较差的，境界不是太高的，他可以先听他自己外面的声音，用这种声音来集中他的思维，不就跟师父跟你刚刚讲的看电视然后再慢慢集中不是一个概念吗？
师父，开始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过一段话特别的精彩，就是有个弟子他就问师父，他说师父，您有时候打人骂人，但有时候又对人彬彬有礼，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那个师傅就是说，他说对待上根人要直指人心，可打可骂，要以真面目待他；对待中根的人呢，最多隐喻他，要讲分寸，他受不起打骂；那对待下根的人要面带微笑，双手合十，他很脆弱，心很小，放不下太多的指责和训斥，他只能配用世俗的礼节对待他。我就想到师傅，您在对待我们弟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基本百分之七八十吧，因为你要记住，有些人上根很浅的话，你要是对他过分严厉的话，他会不学佛的。所以很多离开的人，他就是上根很浅的，他东听听西听听，东看看西看看，所以你怎么样把他能够救到你身边来？没办法，有的时候你还得说他好话。你说他好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引进佛门的，对不对啊？
哦。
我们秘书处有小朋友也是的，过去有一些小朋友根基很好，一学就会，哎呀，很感动，非常好。有些小朋友，你就必须触动他到的伤处，然后慢慢的抚平他的伤口，然后他才慢慢学佛。这实际上就是个妙法，傻姑娘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傅。然后我对照了一下这三点，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下根的人。但是因为我平时不喜欢听人家批评我，但是除了师傅批评我，我就服；人家批评我，我就不服。哎呀，师傅，那我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下根的这个境界啊？
下根的境界，首先要以人为本，就是说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你的老师，当成你的善知识。只要人家说的对了，你都要听， 而不是根据人来说，而是根据他说出来的事。说过去我们说对事不对人嘛，傻姑娘听得懂吗？就比方说他只要说你这件事情是对你有益的，你不管他是谁，你就好好听，那对不对啊？这什么道理啊？
嗯。
然后要想提升自己，你就不要跟人家去争。实际上他刚刚你说的那个对着上根、对着中根和下根的人，下根期的人，实际上他是什么呢？他是本身是一种啊圆融，一种包容。实际上你说他打，他又不是真的打人的打，他就像你个和尚打自己的弟子，拿根尺打那个小和尚，他就是这种打，实际上是打醒你，你明白吗？不是真的打，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了。啊，然后呢，你自己想成为一个上根基的人，
嗯，
首先要接受所有的人的善意的劝告，也就是说，三人之中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就永远沿着自己在不断的在学佛精进，我愿意接受一切人对我的帮助，啊，有则戒之，无则戒勉，就这么样，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就是别人不是师傅来批评自己，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他说的不对，好像那个他看的不全面，然后这样的话是自己有分别心的原因是吧，师傅？
对，有分别心，你就首先接受他也没关系啊，接受他之后，然后你再慢慢的，就再慢慢的把他排除也可以。如果你觉得不对的，可以排除的呀。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给你吃东西的话，你的肠胃会分别的呀。好的营养的他吸收了，不好的他就排出去了呀。一样道理呀，傻姑娘啊，人家说你一句话，你觉得能够接受的地方你就接受，不接受的地方你先接受进去啊，接受进去慢慢再把它去除不就是了吗？
哦，
啊，
嗯，对对对。
啊，比方说我说你两句话，啊，如果我不是你师父，我现在讲，小姑娘你要谦虚点啊！我告诉你，你不谦虚的话，你会吃很多苦头的。你一听，我也没不谦虚了，那你先吃下去。我谦虚了吗？我是不是不够谦虚啊？一想，我没有不谦虚啊，我很谦虚啊。好了，你就把它 forgettable 忘了。明白了吗？如果你觉得我是不够谦虚，哎，他讲的也有道理啊，没人肯讲的，他讲讲我，那你就接受他嘛，接受他有什么不好啦？接受人家的对你的劝说，不是挺好的吗？啊，人家说吵架的时候人家骂你啊，你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想想我是这个人吗？我有这么坏吗？然后一想，嗯，我有些地方是有点坏。那你就不会恨他，你觉得他骂的有点道理。邻居吵架，人家骂你是个自私的人，你也骂他，你是个更自私的人。那你骂他更自私的人，不代表你不自私啊，傻姑娘，啊，对不对啊？你为什么把这个？你为什么把垃圾扫在我们家门口啊？那你把垃圾倒在我们家门口呢？那两个人半斤八两啊，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自私啊，傻姑娘。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先接受再说，先接受。
嗯，
爸爸。
好，就是是否随着修行层次的提高，心灵法门的修行方法也会有所延伸，或者有一些不一样。
心灵法门实际上能够度众生，也能够提升众生的思维和学佛的这个智慧。很简单，就像一个大学一样，里边有一年级的，也有高年级的，明白了吗？不是到了大学里全部都是一年级，也不是一进大学全部都是学博士生，也不是学教授的，你听得懂了吗？所以在里边，你浅的有浅的人教你，可以用浅的方法先来开你智慧，等到高的学的深的话，心灵法门照样跟你讲佛法，让你从高深去理解。曾经有一个大法师就跟台长说过，看了这个白话佛法，生可以生里看，浅可以浅里看，实际上人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好了。
那有一些同修觉得自己已经是资历老的同修，而台长一些说法只要是真多数人他们修行的境界比较高了，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会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师父能够开心。
很简单，更高我慢，因为你觉得人家修的比你低， 因为你觉得你修的资格老了，所以你就看不起人家了，这本身就是没有学好平等观念，本身就是更高我慢，明白了吗？
嗯。
因为你比人家学得早，你就一定比人家学得好吗？那你怎么不说读大学的比人家进去早，连续留级五年，他还在大学里，人家都毕业了呢，对不对？这是一种境界，你哪怕基础的东西再好的基础，你也要再复习再复习，不断的加强基本的建设，也就是说不断的加强基本的思维和学佛的基本思维建设，你这样的话不断的加固你的基础，那你的房子才会越造越高啊。如果你基础不牢的话，你以为可以自己忘记了基础，在上面拼命的加高加高，最后你会倒下来的，你连基础都没有。所以听师父跟人家浅的人讲，也应该好好的再学再学再学，因为学无止境。如果自己以为自己很高了，所以学佛学心灵法门，很多人为什么学不好？因为他过去学过，他以为自己懂了，他以为心灵法门哇很浅嘛，白话佛法并不代表是浅，用同样两种语言解释出来的深奥的理论，实际上都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明白了吗？
明白。
孔老夫子如果现在来讲，他用的是文言文讲，对不对啊？他讲的也是这些道理。而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啊，比方说在中国也有很多讲师，他们用白话讲啊，讲的也挺好的，难道他们就是讲的浅吗？他们也是讲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啊。有一个陈大会啊，经常在中国在讲那些啊，陈老师啊，他弟子规什么讲的挺好的，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大家啊非常开心呢？不是说你讲出来的文言文，不是说你讲出来的这种深奥的理论让人家听不懂，这说明你有本事。你讲出来，你这讲是讲出来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接受都能够明白，那就是你讲师的本事啊，对不对呀、啊、小姑娘？
嗯，师傅，就现在有的人呢也是学习心，同时在学弟子规，然后我就会觉得师傅的白话佛法里已经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包括父母师长的相处。我觉得就是如果好看师傅的再去看那些东西，但是就是说已经精进了，师傅你觉得是这样吗？
这个事情要看的，这个事情不能绝对这么讲。一个人在读大学读一门专科的时候，他可以参考一些啊一些基本外课外的辅导材料，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从自己的本科上来讲，还是需要一门精进。但是参考一些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学一门精进的老师，比方说台长说可以参考什么，可以参考什么，这也是一种啊教育，也是本身就是帮助这个学习心灵法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明白了吗？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心灵法门，不排斥所有其他的宗教的，明白吗？
那有的就是有的同修就是那个过去学过大法门的，他那个把其他一些法门的东西融入到心灵法门里面来，这样做合适吗？
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师父在，就应该听师父的。如果哪天师父圆寂了，那么以后呢，自己再这样那也没办法了。所以有师父和没师父就是不一样。那有师父为什么不听师父，要自己乱来呢？否则找师父干嘛？明白了吗？有老师为什么不听老师的呢？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啊，自己有母亲，自己有父亲，为什么到外面去找干爹干妈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那个佛法没有升，那个重视程度没有上升到一个程度。
就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是学其他法门的话，比方说你现在，你比方说我们说厨师吧，做菜吧，你比方说你是京帮的，对不对呀？啊，这个烧北京菜的，啊，那个上海人这个烧的那个上海菜的，啊，川菜也是很有名的， 对不对啊？那你去学川菜了，你川菜的时候你把上海的菜也跟他川菜混在一起，这辣辣甜甜四川人也不要吃，根本就是不是一种正宗 正规的味道。那么那个时候你还算不算川菜？我就问你，那你还算不算上海菜？我问你，你可以自己发明，但是你必须要在人众生承认的情况下你才能发明。你川菜也没学好，你上海菜也没烧好，你还把它混在一起，辣不辣，甜不甜，酸不酸，淡不淡，你说你烧的是什么菜啊？你告诉我呀，谁吃啊？那只有两个字叫海派。海派嘛好听一点，什么叫海派？海派就什么都烧，什么菜都烧，什么都像一点点，什么都不像，明白了吗？
那就这种混合是已经偏离了对吧？
那当然偏离了，你继承，你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很多人还没有继承呢就开始发展了。你比方说你把心灵法门你还没有完全熟读，你还不知道到底在讲些什么，你自己马上就开始发展了，那肯定走偏差的，明白了吗？
明白。
哎，就这么简单。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哎，你好。
哎，师父，我想问一下，什么叫羞耻力啊？
什么？
什么叫羞耻力？
羞耻力实际上就是你修行之后你会有一种能量出来，而这种能量就是让你坚持，明白了吗？因为你修了之后你会克制自己身上的毛病。举个简单例子，什么叫羞耻力？你不修的话，你看见啊别人骂你，你马上会发脾气，会跟人家打架，会跟人家吵架，对不对啊？那么你修了之后你会有这种菩萨的加持力，然后呢修了之后你就知道这是我们的冤结，我是学佛人，不应该跟他骂，不应该跟他搞，不应该跟他打，所以你会自己坚持不去跟他吵架，不就是修行之后得到了一种加持力吗？叫羞耻力，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如果羞耻力不够，如何增强这种羞耻力呢？
羞耻力不够怎么样增强羞耻力？就像一句话问你，身体不好要锻炼身体，怎么样让自己身体更好呢？不断的锻炼身体，好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需要加强念什么经呢？
加强念什么经？经常念心经，经常看台长的白话佛法。
同修们比较喜欢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大多每天看一篇，但是呢听师父的录音比较少一些。我觉得师父的录音太重要了，如果把师父这几年的录音全部听完，基本的问题都能可以解答了，是这样吧师父？
完全正确。所以其实还是要把录音多拷贝一点给别人听，而且有一个播放器很好，他一放他就是不停的放师父的，这些人听得非常受益，这也是功德。我觉得大家倒是可以做点这个功德，但是呢千万不能集资，就是自己有能力的自己啊做一点点东西去结缘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啊？
对，我们都是把师傅的录音拷到内存卡里，给送给老妈妈播放器，我说你就这样听就行了。
我就觉得你这个工作最好多做一点，你要知道老妈妈平时白天她能够听到台长的声音，你看看她都法喜充满的，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有的同学说时间少，我说你时间少你可以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听啊，一天三顿饭都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听师傅的录音，这样把时间都利用起来了。
对啊，听到后来我告诉你，你不听啊你就觉得浑身无力，我不骗你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听了之后你会心中觉得非常光明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师父教你们都是正能量呀，正能量的东西让人
对
提高境界的呀。
是绝对的正能量，我就很喜欢听师父的录音。
啊，而且听了之后还觉得好像有点法喜感，为什么有些人这种私心啊怎么杂念被台长一批，你自己都觉得对啊很开心，好像就是像看见人家批评一个不好的人，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对，就这个道理。
对，师傅，我再翻译讲一下，因为有的听众想找师傅骂一骂，因为找师傅骂是一种福气，找师傅批评也是一种福气。那几天我就想，我打通师傅电话也找师傅骂骂我吧，给我消消业。结果晚上梦到师傅了，师傅这样说，对我说，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把你叫来，我说别人的时候就是说的是你。
你看看看，师傅多厉害！你说说师傅法身厉害不厉害？
啊，厉害厉害厉害！师傅就那样说我。
啊，就是啊，说别人不就说你吗？
对对对对对，我就说我们听录音就是反思自己，并不是说是看别人听别人的事情。
对，就是你自己没修好，很多问题他人家有，你身上都有。我每一次弟子开示完之后，很多人说，师傅啊，你就是在讲我，我知道你在讲我，实际上我哪讲他，他谁我都不知道，你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啊，
真的是反思自己啊。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不是这样反应吗？就是他们在共修开共修会的时候，有不少同修不听师傅的录音，他觉得师傅的录音是节目录音，是师傅的心血，师傅开完法会回来就不马上做录音，真的是师傅的心血，他们又不去听，因为师傅的录音含有很多的道理，说别人的时候也我们要反省自己，师傅的录音中也有很多渡人的方式给人家解答疑惑，他们这样去不听，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
不听啊，很简单了，天天说学雷锋，那有几个去学的啦？好的东西丢掉太正常了，现在社会上大家都钻研钱，坏的东西都钻在心上，好的东西啊，仁义礼智信，国家推崇的传统文化仁义道德啊，那些为什么不学啦？为什么啦？好的东西不肯用，坏的东西大家都抢着，这就是风气，所以现在风气不好，才要我们要加强好的思维管理啊，就这个道理啊，明白了吗？
是是是
啊，一个人并不是说好的东西大家都做的，好的东西做好人多难呐、啊、现在要做点好人谁肯做啊？哎呦，你做好人了马上被人家讽刺了，你刚刚帮了一个人，哎呦你不得了嘞，哎呦你是好的不得了嘞，还听不懂啊？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大家不听录音吧，同学们也很担心，你听上录音和台师傅接上气场就好了，就是不听、哎、
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师傅每天晚上我会把我博客上的那些人家的反馈或者人家留的一个言、
哎、
师傅每天看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消息我今天讲给你听、哦、你们让师傅看了之后、你看看有没有加持。
哎呀
啊，
哎呀，
很多人连这个都不肯写，连自己都不肯写一句，你实际上你只要啊稍微写几句、师傅每天晚上看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再晚我哪怕三点钟了我还要看，因为我看一下实际上就给那些所有精进的在问问题的人都能得到加持的，他们懂吗？我从你这个事情才想起来了啊。
对，师傅，我那一次晚上我梦到您去参加马来法会了，有师傅看了我一眼，我就心里有个意念，师傅看我一眼就是加持，那一天晚上梦到了。
我现在看你们的留言我也加持的呀、
嗯、
你这啥都不得了呢、
哦、
好
的，师傅看看我最近身上还有什么不好的。
不要，有时候不要学佛，不要去追求那些理论的东西，但是呢也不能没有理论的东西，明白了吗？有些人就是学理论学的太多了，他实际上呢他又用不着，然后呢慢慢的就自以为是了。你去看看很多文学家，你叫他写出好的文章出来他写不出来，你叫他去评论人家批评人家，他可以讲出头头是道一大堆，你明白了吗？所以学的太多的话，有时候他会拿这个去套人家，拿那个去说人家，实际上真正的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运用啊，自己不能运用，你这些理论学的有什么用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你现在比方说你生活当中用到涅槃了，你跟师父，那师父可以告诉你怎么涅槃，怎么样来修炼，对不对啊？你现在年纪这么小，你没想到死啊，你能做到吗？ 你问这些东西跟你实际上现实无关呢、啊、你想想看佛法有多少不精啊，你学得完吗？念得完吗？我不是上次告诉过你们个故事吗？就是这个道理。到藏书阁里面，藏经楼里面，你怎么学得完呢？明白了吗？学自己需要学的东西，那才是最有用的东西。学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那你不是白学了吗？啊，你说一个大学有几百个科目，你怎么样把几百个科目全部读完呢？明白了吗？嗯，好好听话了，学要学，比方说生活当中，像德国那个女孩子啊，她就是问的问题就是跟生活关系很紧的。比方说渡人当中怎么样来摆脱一些经文上讲的怎么这样的，师父就觉得你们是用在现实当中。像这种涅槃啊、精进啊、还有禅啊、初禅啊、二禅天的、三禅天，你这些东西讲的，你对你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修炼，你没有用的，你去知道这些干嘛呢？
嗯，
听得懂了吗？
懂了。
啊，
好好调整一下。
好好调整自己，对吧？如果你没有卖弄的心，那就没事；如果有卖弄的心，那更不行，那你就去损功累德了。所以很多人跟台长有时候像切磋武艺一样，他跑过来跟台长问很多问题。你想想啊，只要书上有的问题你来问干嘛？你翻得到的东西你来问我干嘛？对不对啊？啊，要记住啊，有些东西也不要去拿断章取义，拿佛的某一句话去对待某一句话，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因为佛在某一个时间说的话，他这个时间地点都不一样，所以他说出来的话的意思也不一样的。你不能完全是拿这句话，哎，那么这么不是这么说的吗？那你给自己套进去了，你就把自己钻牛角尖了，啊，所以佛是哲学。啊，所以刚才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哲学，看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了。人家想得通，人家说明就能够看开这个问题，人家想不通，那就看不开这个问题。那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想得通想不通呢？难道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对啊？菩萨把这个整个有色世界看成是空的，而我们人呢，把这个有色世界看成是真的，那你说菩萨跟人不是有区别的吗？听不懂啊？好好修啊，跟你说，佛不是卖弄的，所以很多你是佛学家都没用的。你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不能成佛的话，你修几辈子，修永生永世的修下去，你也成不了佛的。啊，很多老妈妈为什么一下子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她不懂很多佛理，她就知道第一要做善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好念经，走的时候菩萨来接引，就这么几个字，人家上西方极乐世界了。很多人佛学院毕业的，一辈子钻研佛经，他为什么上不去啊？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做错很多事情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啊，地狱门前僧伽多，那已经出家了，他还有时候还不理解很多事情，还做错很多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家居士不是也经常做错事情吗？那我们在地狱门前，我们普通的居士那更多了，很多人还现在还在学偏差，还在走邪道啊。那台长怎么办啊？我不就这么一步步在救你们，在教你们吗？救你们教你们的当中，还有些人不是不卖账吗？有些人还觉得他学得很深啊，
这样是不是算不了就要放弃他们了？
对啦，这种东西救不了就得放弃，但是能救嘛尽量救他们，他们也很可怜。当一个人执着于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可怜吗？你爸爸妈妈执着某一件事情，你劝不醒他的时候，你说他可怜不可怜？很多爸爸妈妈说，妈妈你电脑的我教你啊，很容易的，我不学。什么电脑我搞不清楚了，你说你急不急啊？对不对啊？那爸爸妈妈看你们要嫁错郎了， 在急得不得了，是不要搞，不要跟他好，不要跟他好。你看爸爸妈妈急的那种样子，那你说难过不难过，可怜不可怜呢？所以台长现在劝很多各种各样学佛的人，有时候劝劝他们要放开，要解脱。些人就是我就这样，那你说你难过不啦？很多人说啊，明明要开刀了，他我就不开。台长不是碰见过一个人疝气，小肠气嘛，叫他动手术啊。他说我就吃中药，叫菊合丸，菊合丸提气的。你吃多少菊合，你也不一定把这个疝气能提上去，因为已经掉下来了呀。那台长叫他动手术，他不动啊，最后大的不得了，最后还是动手术啊。那人为什么要等苦头吃足了才这么做呢？有些事情过去没有的呀，现在才有的呀。那法门也有先后传到人间的呀，难道一个旧的法门就能去讲一个新的法门不好吗？八万四千法门啊，对不对啊？好了，我不想讲了。好好努力，小姑娘，钻研是好的，钻到后来钻成牛角尖了，那就不好了，明白了吗？你以后要问的问题，师父可以回答你，但是必须全部在你学佛的道路上碰到的佛理佛法，师父回答你，明白了吗？其他的这种涅槃呢，你还没到呢，你不要叶公好龙了。现在我教你怎么涅槃，你到时候真的菩萨来接引你的时候，你现在菩萨我不想走啊，你想死的，明白了吗？没到这个境界不要去学那个东西啊。所以为什么叫你们有些经文先不要念，那是人家法师，人家比丘比丘尼，人家是许过大愿的，人家出家了，人家已经有四弘愿了，所以人家才念那种大经的。你天天在家里还骂人，还浑身生气，还不开心，你怎么能有这种大宏愿？你念了这些大经之后，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吗？你做不到，你不就在撒谎吗？对不对呀？哎，好好听话。你现在让台长说这些话给所有的人听，实际上你也有功德的，因为很多人听了之后他们会开悟的，那你就因为你把台长这个话题引出来的，你也有功德。你把人家引了骂人了，你是缺德，听得懂了吗？好啦，
感恩师父，我一定好努力。
这才像师父的好弟子啊，乖一点。
师父，就是现在有部分同修很执着于梦境，就觉得没有摸到菩萨，没有上天下地出入自由，就是修得不好。还有的同修就是从来都不会做梦，就是师父讲过说他们是因为身体太好了。那么对于这种不做梦的，还有很少梦到菩萨和仙境的这种同修，他们就有反馈说修行好像缺乏了一种动力。我想问一下师父，就是常常梦到菩萨和天上的人呢，一定是前世很有修，那代表他现在的修行状态也很好吗？
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做梦并不是件坏事，做梦是你的意识存在于你的思维当中，而在你床临床上的一种表现，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过去我们中国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你白天想的太多了，那晚上会到你梦境来。那么如果你白天没想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在你梦境当中会出现，那就是有第三意识，这第三意识就是由他人传给你的信息，那对你来讲就非常富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了。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那么对于不从来不做梦或者是梦不见菩萨的人，他怎么样来判断自己的前世根基好坏，还有自己现在修行的好不好呢？
那很简单了，首先你投了人家家里好不好就知道了。如果你投了一个非常非常穷的人家里，苦得不得了的，从小父母亲毛病缠身，让你也遗传上很多的慢性病的，你说这个根基会好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不做梦并不代表你修得不好啊，不做梦说明你的意识上面还没有很强的一种负能量和正能量对你产生一种威胁，明白了吗？它只有当超出的这个正能量和超出的负能量才会在你的 本身的心灵意识当中产生一种冲击波，明白吗？这种冲击波用那个电子学上讲叫脉冲，这个脉冲也就是说你好了很厉害了，菩萨会来加持你的，这时候你才做梦做得到。或者你坏得不得了了，把你拉到地府去了，这时候你才做梦做得到，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他平常要不就不做梦，要不就一做梦的特别特别灵，
灵的不得了。对了，对。
说那个就在那个理顺阴阳修正佛道这里面哈，您说这个我们人来到人间都是因缘，然后您说要学五分法，要把那个色香味触法好好的都分开来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把你的眼睛归眼睛修，鼻子归鼻子修，嘴巴归嘴巴修，耳朵归耳朵修，就是你的感觉就修感觉，把感觉修得正，然后眼睛看出去东西要正，色香味触法，你感觉接触人要正，对不对啊？闻到的味道去闻好味道，对不对啊？
是。
啊，色眼睛看出去的一切都是看正能量，不看负能量。那你说是不是把它分开全部修好了加在一起不就对了吗？
师傅，那是不是也是说就是一个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比较复杂的时候，它涉及到那个色声三味触法，它可能是一个综合体，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子就迷惑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要提醒自己就是一个一个的分开来把它分解完了，一个一个的去对峙，然后这样它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止住自己的贪念，是吗？
因为你贪念并不是从一个理念上来的，因为当你想贪的时候，你眼睛看见了，鼻子闻到了，耳朵听见了，那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才会造成你的贪嗔痴的。所以你必须每一个色声味触法全部把它抵制住，那你就等于每一个村口都把这个海浪挡住，它的海浪就进不了你的村子里啊。听不懂啊？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
其实业障哦跟能量是有关联的嘛，其实。
有关联的，有关联的。你想
说，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量强的话，就是代表他的业障轻。
对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好事做得多，他的坏念头就少，对不对？就是这样。
就说如果我们就是有多念经文啊，多念小房子的话，这样子我们的。至少自身的业障少了过，自身能量就强，是不是这样子讲？
对，因为你本身不强，说明阴气重呀。从这个从阴阳两极里面就可以讲出来，因为你这个人生病，就说明你阳气不足，身体体质不好呀，对不对啊？你体质好的人怎么会生病呢？道理一样的呀。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人本身他的能量强不强，也是看他就是说学佛精不精进啊之类的东西，是吗？
对，能量强不强，一个是他自己精进不精进，第二嘛他自己善事做的多不多，正能量多不多，嘴巴里老讲坏话，心里老想其他的，倒反而有麻烦，你听得懂吗？
明白。就说也是说，你说我们不仁的话，或者是跟那些同学来讲，叫我们说一定要不可以说一直想说要能量强啊，其实最重要是要先消自己的业障，
对呀，是这样的呀，能量强的话，实际上你就可以渡人了呀，渡人就渡得多了呀。我问你，菩萨能量强不啦？
蛮强
啊，观世音菩萨能量强不啦？
师父更强，也是强。
我没有，是主要是你多脑子里多想着别人，你能量就会加强了，明白吗？
就是要无我的那个境界，就是。
对，老想着别人，你就能力很强了。所以很多人心里总是想着别人，他做事反而很有力量，明白吗？
对，就是愿力大嘛，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